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带我们进入你的应许当中，领受恩赐，操练恩赐。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上一课讲到啊，如何分辨异梦异象的来源，有从人自己的，有从神来的，也有从啊灵界攻击邪灵来的，啊，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但我们归根到底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可怕，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神同在，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那最好的一个途径当然是说，我们如果每天有一个祷告敬拜赞美固定的灵修的习惯，比如说睡前有15分钟的这样操练，一般就不会有什么噩梦。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在保持一个敬虔的生活，一天24小时能够敏锐觉察神的同在，那我们这样的话也很少有一些属灵的搅扰。因为神给我们设计的基督徒生活其实是从荣耀到荣耀，从恩典到恩典的一个过程嘛。你想我们平常的生活看起来很平淡，其实是因为神的恩典没有受到攻击嘛。所以我们要理解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说，怎么样能够杜绝这些从鬼魔来的异象异梦呢？其实是一个对罪敏感，求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洁净我们对罪敏感啊，弃绝罪。这样的时候我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有这样有搅扰的异梦异象。当然有些例外，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要服侍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有时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些属灵的攻击。不过这样子也是为了让我们学功课，我们心里面要有底，说这不是因为说啊仇敌有力量胜过我们，而是因为神允许我们学这些属灵运作的功课和生命成长的教训啊。其实往往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雅各书第四章他把一个基本的原则，怎么样杜绝从不是从神来的异象异梦和自己的平常做的梦，这些东西都可以完全杜绝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雅各书第四章我总结是五条，大家可以去思想。第一，就是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跑了。这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下意识的运用我们自由意志去抵挡来自魔鬼的一切贪婪啊、淫乱啊、增进啊各样的思想。当然我们不是一方面我们是有意去抵挡，但我们要更注意是说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以后，自然而然对这些就有了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第二点就是说，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亲近神包括读经啊、祷告啊、敬拜赞美各样的方式亲近神。这并不是说神不与我们同在，圣灵已经内住。这个亲近的过程是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下意识的去认识神，更加认识神。就像神永远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要不要花时间特别的跟神沟通。所以这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神离我们很远啊。第三，就是洁净你们的手，清洁你们的心。我们手头做的事情，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属灵的功课，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所要经历的过程嘛。第四点也很重要，说不以世俗为友啊。当然你不以世俗为友，不是我们要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暂时的，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全身心的投入，更不能去追求世人的爱好。我们必须有自己给自己设一个界限嘛。这个其实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很好的想过的。第五，就是在主面前自卑顺服，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那升高的过程不是说抬举我们而已，而是说在我们在神国中的位分会越来越高，那当然就是我们服侍的人会越来越多，啊，这是用一个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一个 you know, 短暂的生命换来 永久的不朽的生命，即财宝在天上的过程嘛。所以这主面前自卑是一个属灵生命晋升的开始，在这过程中神不断的让我们属灵生命提升进入属灵高原，在这过程中你就越来越少受这些仇敌的搅扰，越多的与神沟通，那从异梦异象运作的角度，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异象异梦，因为神要引导你嘛。所以刚开始头几年可能操练的过程，你下意识的为人家带祷告啊，带祷啊，各样的服事开始，那这样的话可能刚开始几个月有一个异梦，有只祷告异象，但是你会发觉过了三四年以后，我据观察，当你真的进入一个稳定的侍奉当中的时候，你的异象异梦会非常频繁。比如说很简单嘛，比如说如果你是祷告团队操练成熟的祷告团队，你面前有一个人要服侍，神不是为了你而给你异象异梦，而是为了为这个人给的异象异梦，这样的话你的意思会就越来越多。如果带祷者有时候很累，就常常会有异梦，神会启示新的内容。那有人问我说，那你整天有异梦，你是不是很累，睡觉睡不好呢？那其实不是嘛，因为神给的担子是轻省的有时异梦是不少，但是醒过来人还是很舒畅，因为有神的同在，神的膏抹，这跟我们自己的噩梦不一样嘛。因为神带来的是平安。所以基本上我们总结了这几个原则，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几点很重要的这不管老年人年轻人都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要不要看太多电视，这是非常东西，你看一看电视，你的脑海中你的想象力充满这些属灵的噪音，你根本就没法领受了嘛。或者是你领受的时候会很容易进入虚假的意象，神给你一个信息你自己又胡乱想起来了很多事情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你需要用你这个视觉嘛，属灵的视觉，这个想象力都要保持，为神保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说因为你需要用神为神所用，作为异梦异象，通过异梦异象服侍的器皿。当然我不是说你服侍只是局限在异梦异象，我就说如果你想在异梦异象这方面为神所用，你必须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态度，然后你要对罪敏感当然呢，这个眼目的情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自制力抵抗力，那这个异梦异象都基本上还没入门呢。还要注意，当你要进入这先知性先见性的操练，你要着重你的朋友了，因为这一些东西都发生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你要保守你的心，你这器皿的洁净不仅仅是外在，也是更主要是内在，这个没有属灵的噪音。所以你要小心你的朋友，你要多与那些清心爱神的人交朋友，因为这个异梦异象要操练晋升是一种先知性的生活方式，它意思是说你是要非常自然的做出来的，它不是说你现在说我现在要做异梦异象的器皿，然后你赶快再进入，这不可能的，因为你是一个你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就是说你经过无数的操练征战，总结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用的生活运作方式，包括你周围的家人，包括你自己的孩子，包括你周围的服侍的一些人，我是说从同工的方面，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的网络，最好是这样子。当然，如果不人家不能理解，那说明说可能你的侍奉还是在旷野状态，神要让你多训练一点。不，基本上你的注意开始回想自己生活的氛围，有什么可以阻挡你作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先见性的器皿所以也不能太忙。你要做太多事情，那就很难做先知性服事，因为先知性服事可以说90%都是在神面前，10%只是服事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短暂并不等于说没有果效，因为我们重的是质量。如果你有从神来的一句话，你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这个就是要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我们先把自己啊，不要太注重这个恩赐的运用，我是说在人前的运用，而是要预备自己，这个为这个人前的服事，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要分别为圣啊。这个讲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嘛，因为神如果没你呼召你做先知性的代祷为个人服事，你可能也不需要操练这些异梦异象的恩赐。那你想操练是因为你有服事的对象，而不是因为你有好奇。神可以满足你好奇心，但是如此而已，没什么用啊。另外就是说啊，所以操练异梦异象要晋升，其实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就是说我要在异梦异象上成为神所用的器皿。那你为什么有这个心智呢？我相信这也是神把这个意念，这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你知道吗？所以因为在神国里面没有一切事情是偶然的，你仔细想一想的话，你说哇，这些东西其实是跟我们呼召生命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教大家要认真，如果你开始有异梦异象，就表示神开始在我们生命中回应了，我们就要回应神的呼召，进入这个从荣耀到荣耀，从恩典到恩典的过程嘛。啊，当然是很难，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代价的。如果你上异梦异象的课程只是说要解释一下说过去神给我们几个异梦，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你是想更进一步在服事中在更加有果效，那你就必须得认真。那你要认真就包括上网找我们上学期的笔记了。我只是因为我在这课上课程也是我觉得就是教给大家一个圣灵的，让圣灵自己去带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个功课。所以不能太忙，你要有这个你就不能那个，特别是当刚开始操练时间，如果你还是想像过去一样做你所有做的东西，那你可以担保这个晋升不会太多了，因为你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你没有分出时间来操练，那你怎么能指望能够晋升呢？所以你一定要，如果你特别想在这个先知性运作方面有晋升，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如果暂时没法改变，那说明神的时间还没到，但是你可以磨练这个心智，你也可以不要放弃，最主要是要记录，记录就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提醒，然后多花时间亲近神。那如果你实在很忙，15分钟亲近神，或者睡前15分钟很重要，有一个向世界关门向神打开的一个下意识的过程嘛。有些基本的梦，常见的梦这里很快讲一下，比如说有人梦到自己掉牙齿，掉牙齿有很多意思，当然从属灵意义角度来讲，牙齿是代表我们吃的食物嘛，所以可以引申到很多我们属灵的健康，我们的生命各种问题。然后我们也常常知道有人很累的时候他就会做梦梦到自己掉牙齿，当然也就代表可能自己的神的一个提醒说啊，这样累可能生命都开始枯干了，牙齿掉下来了啊，所以基本上掉牙齿的话，如果有掉牙齿梦也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反正总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开始慢下来想一想。然后如果有人带到梦到掉头发，姐妹啊弟兄掉头发，掉头发其实哥林多前书11章啊，神也说这个女人有长头发乃是神给她的荣耀，但是在异梦异象中头发也常常代表我们神的遮盖嘛，因为哥林多前书11章他讲14-15节，他说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所以在异梦异象中这头发其实往往就代表一个遮盖。很多人神给他提醒或现在掉头发，其实因为说生命中的荣耀少了，神的同在减少了，比如你很累的时候啊，掉牙齿掉头发，这很多人都常见，我想可以触类旁通。那上次我们也讲到很多人有一些来不及的，要考试才发现没有读书，要交作业才发现没有做完，然后 要去尿尿，发现没有厕所，要洗澡，发现没水。当然，这些就是我们生命中有些障碍，需要被神释放、克服的。有些人生的遗憾啊，过去的内容啊，这些是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过程的。我相信很多人到五六十岁，他还做梦梦到中学要考试的时候来不及解的梦，我相信这是常见的。因为像这样的人生的遗憾啊、障碍，并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在主里面信主的年龄增长而减少。如果你不对付，它只会越来越对我们的搅扰越来越大。因为伤害跟罪也是会生根的嘛，它也是有它生命的，只是这生命不属神的。那你有生命的东西，它都会成长。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去改变这些东西，省得变成影响我们，变成我们的性格，那就很不好。基督徒也常常梦见一些不正常的性关系啊，那种或者是类似这样关系。我们上次也讲到说，有些时候是因为仇敌的搅扰，但很多时候是我们受到世界的噪音在我们里面影响。所以就为什么我们要平常特别去注意我们心思意念中所看的东西。当然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些直接看那些色情的网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没有，但是世界上的书啊、报纸啊、歌曲，潜意识中会散失很多这样不健康的思想。那我们如果不注意排除，久而久之就会影响起来。所以这些东西常常是提醒我们一些在婚姻里面的人需要注意的。当然婚前要分别为圣，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教会的人跟世界上的人没什么两样。我说在做这种梦方面，因为我们没有下意识去抵挡、去清除这些东西，所以就为什么我们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东西非常好对付，我们只要我们变成一个敬虔的生活方式，从荣耀到荣耀，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敬拜、赞美、祷告、祷告会，星期五有查经小组，有这样荣耀的过程。我就说每次你都进入神的同在，这些东西根本都不会想，你不会再想这些问题了。只是说我们忽视的时候才会有一些神允许我们经历，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往往是从很简单的心思意念的方面来讲。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些东西对一个敬虔的人来讲这是不是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理解这方面，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提醒他。有些人比如说睡觉以前睡不着啊，很多比较神经衰弱，医学上讲睡不着啊，会睡觉以前会看到各这样怪脸，有人笑，有人哭，有古今中外的人。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如果这不是幻觉，我当然有一部分是生理性的原因，那就是属灵的搅扰。属灵的搅扰，那其实也是很简单嘛。如果是属灵的搅扰，我们要用属灵的方式对付，当然要敬拜、赞美、祷告。那对于一个长期精神衰弱的人，他的自由意志还不够强，他需要读神的话语，同时他也需要人帮助为他带祷，经历征战祷告，可能过了几年后他这个事情就会消失嘛。当然如果只是临时的叫一两次，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们这不是我们所讲的。所以就是说基本上要理解是说，仇敌的诡计就是因为长期的搅扰，让我们的自由意志衰弱，忘了用神的话语抵挡，忘了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有时候我们被搅扰的不耐烦，好像自己一点权力都没有，其实错了。其实我们要学会的是什么呢？因着我们的软弱成就神的刚强，不在于我们多么软弱，而在于你们认识到神的话语多么的刚强啊。这个功课当然对有些人是非常痛苦的体验，因为他的攻击特别强。所以我们要平常要有耐心其实也不用指责这些人，我们只是每次都看到他，都提醒他神话语的力量，久而久之他养成习惯，那这样子他就胜过了我们服事中常常有这样的人，而且是我们自己主内的弟兄。 当然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梦，那醒过来都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觉得是神的梦，但偏偏大家什么都不记得，那是怎么办呢？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嘛，因为我们接收到一个梦，从神来梦，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信息，就像一封信。这封信可能暂时存在我们里面，等时候到的时候，神突然就会让我们想起来，或者是我们收到信心，收到信已经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了，这已经足够了。这怎么讲呢？很多传统的教会的人，不是弟兄有一件面临人生很大的事情吗？然后他就通宵祷告，祷告完他就说心里有平安了。至于为什么有平安，怎么样才有平安，他都不知道。他说心里有平安了，然后他就去坚持走下去，就最后得胜。这个跟你忘了那个异梦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梦回应了，我们也知道好像有些事情正在改变，所以我们就凭信心接受，说谢谢主，时候到了，一切都会成全。这样也是一个，当然了，我想大部分时候如果神的梦他一定会让你记住了，所以问题是说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但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也在于神，跟你的记忆力好不好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神如果觉得重要，他一定会让你记住的。如果神觉得很重要，他拼命给你要给你梦，但是你就记不住，你觉得神会做这种事情吗？那不可能嘛。所以你能记多少，其中里面也有深意的。所以我一般如果记不了多少也没关系，能够记住就是神要给你现在要记住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放心了。对，无论如何不管你记多多少，那你就要记下来，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如何解释，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记录这么重要。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确实有时你是很累，所以你会自己做一些自己重来自己的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中间神不会跟你讲话。比如说你不是每次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15分钟的敬拜赞美祷告，一开始很忙很累都睡不着，15分钟祷告会完全进入神的同在，完全安息在神的同在中，当然是会发生，但是可能效果不会那么好。比如说你刚开始操练嘛，所以你还是会做梦，自己的梦，但是在中间神还是会跟你讲话。所以这时候这个记录就特别重要，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哪一个部分是自己的梦还是神的梦，所以你要记录下来才很重要。这也是一个注意，不要是说觉得这些怪怪的梦就觉得后面或中间的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是有这样的例子嘛。这个其实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啊，你经验的问题越多就越容易解决。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只是从一个导游的身份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去过哪一个地方，我觉得那地方很好，我描述一遍，大家也心里面有一个期待，说我要去那地方，我会看到那些东西。但以至于看到的那时候的感受啊，你从走哪一条路啊，那我们不能代替嘛，我们只是告诉你这个地方，然后分享我们这个信心的历程。然后至于你走多远怎么走是你自己要去走的，因为信心就是要自己走出来的嘛。因为所以天父是天父，不是天爷爷，每个人不管大小都天父，就是说你要自己跟他直接的关系啊。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教养孩子也是这样子，我们教养孩子是给他设立一个方式，但是天父是他的父亲，我们不是他的父亲啊，这也是一个属灵谦卑的问题啊。在我们讲解释以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可以重复的个人先见性操练。先见性指的从异象异梦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讲刚好，因为我们已经操练了5个课程了，每次有5分钟操练，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大概在这个先见性恩膏运行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切身的感受。 同时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要杜绝向世界和罪关门，你要一个正常的先知性操练的一个过程。然后同时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操练，我们这意向愿望多起来，刚好我们后面这个解释的课程就用得上。我想这一次，以前我们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讲操练，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它简单的分散在各个的堂中，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讲一个预言的操练。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先见性操练，我们设计这样一个先进性操练，基本上就是为了配合大家有一个15分钟的操练或者15分钟的祷告，而且是从一个实用的方面角度来讲的。我相信很多人没法在异梦异象上晋升，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可以每天操练的方式嘛。那如果你这个方式需要用的时间长，那你很明显你没法操练下去。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方式需要不止15分钟，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那这个果效就不太好。因为没有一个人，一个真的想服侍神的人，而且是家里有孩子又有工作，他一天可以花三个小时来操练的，这不切实际的。但如果神特别呼召这个人，然后有一些特别的环境为他预备，比如说暂时是单身的，或者是全职的为招呼来祷告的，他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吗？对于我们这些职场服侍的，在家里服侍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方法。所以就为什么设计一个15分钟，但15分钟意思就是说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的意思，因为差不多任何时间你都有15分钟。所以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休息有15分钟，睡前15分钟，等公车有15分钟。所以当你把这原则掌握以后，你就明白这属灵操练重的是质量，不是数量。我想很多人对等候神有一些误解，因为我们常常听到某些人进食祷告等候神，那我们就误解说等候神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三个小时，头半个小时可能洗澡啊，在一个小时敬拜赞美祷告读经，那到时候快到了才问说神啊有什么话。那我想这是大家的误解，这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要大家明白说神已经总是跟我们同在，圣灵内住了，不是我们在等候神，而是神在等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要学会调频，在各种情况下调收音机的频调到神，我们就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进入神的等候当中。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讲的等候神其实应该稍微改一下，改成亲近神，那不效果好像比较好。另外一个词我比较也很想改的就是欢方言的恩赐嘛，因为方言是属天的言语，我们用人的言语没有完全的100%表达，我们只可以把大致的意思讲出来。所以欢方言其实应该说是解释方言，解释方言就不能逐字逐句了。欢如果欢意必须逐字逐句，我想这有些词大家可能我们圣经上面可能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说不是他那个意思是这样意思。所以我觉得等候神应该改成亲近神比较好，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这15分钟的操练意思的就是说让你随时可以操练，而且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属灵的动作。如果是非常复杂，当然你也很难做到，非常简单。那我这里讲1、2、3、4、5、6，其实指的是从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这样1、2、3、4、5、6可以这样做下来，你可以关起门来做这样操练。但操练成熟以后，其实你很快可以进入神的同在。比如说对我们常常为别人代祷的人，一个人弟兄姐妹站在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闭着眼睛祷告，你很快就有异象。那操练成熟，我们另外先知性操练课程也讲了，其实你都可以不用闭着眼睛，可以就看着，然后就可以灵里面就可以看。 然后看到异象马上又可以解释，然后从异梦异象先进性的恩赐又进入先知与话语恩赐，就突然间你受神的灵感动，你就很快的就可以分享这些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先知性操练。然后不仅仅这样咯，那就人不一定站在面前嘛，有时候你打电话中可以，然后当然从代祷者这是常常发生的，因为代祷者人常常不在面前嘛，但所以你为了一个代祷你很容易就想起来了。所以这个操练其实就是说让这些恩赐的运作非常自然的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我们就变成一个随时都变成所用的器皿。所以恩赐的运作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一个操练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其实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注意力看到一个人就有一些异象会出现，因为在灵界也是一样啊，神给我们的力量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问题嘛，因为我们是一个跟神的沟通是一个深渊跟深渊响应的问题，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也不是很神秘。比如说你跟太太感情很好，哪一天你看着她的大眼睛突然间知道说她很爱你，哇，这到底是什么？你感觉到吗？这个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是灵里面的一个互相的深渊跟深渊响应，这是神的设计，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东西，这神给我们本来的能力，也不是什么属鬼魔的，有那些，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一切的来源都是属神的，只是看你要不要用在正途上面。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我们操练这些属灵的感知其实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东西，我们只是在神定的范围里面仔细想一想，哦，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嘛，你也不一定要上的先知课程知道知道一个人对你是不是好和坏，特别是姐妹，为什么这姐妹特别多，姐妹她的那感灵力的感知特别强，我想是神特别的一个弟兄比较少见。我们应该祷告让多弟兄进入先知性服事，你想这样呢，圣经上面的先知好像记得都是弟兄啊，不过当然有一些那种文化性民族性的限制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弟兄进入这个先知先见的服事，因为你记得我们约珥书上第二章讲的，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而且他要浇灌神的仆人跟使女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使女，少看很多的那个男性仆人，我觉得对教会真的很有欠缺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这上这课也很久了，其实弟兄在这里面上的晋升也是很好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或许这位弟兄特别少，可能进步特别快，因为神要鼓励大家。所以我对于一个有先知性的恩赐的家庭，我觉得是家庭性的，太太有，先生一般也会有，孩子是常常会有的。所以如果你开始有异梦异象的话，你开始要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祷告，鼓励他也一起祷告，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就等于你 无形之间你给自己设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 base， 几个人一起同心嘛，我觉得这是很好啊，夫妇一起来是很好。当然了，有些就是说可能两个人，一个人有异象一个人有异梦，常常是这样子，所以也是很好的搭配。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开始一个概念，发觉说这个操练其实真的是随时可以用。第一，当然有一个敬拜赞美进入神同在的过程，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去洗澡，然后给自己一个精神上一个很好的起点，表示自己要分别为圣。当然我不是说你每次敬拜上面是洗澡，我说如果你洗澡对你有用，因为很多人发现说疲惫了一天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洗澡嘛。那为什么不这样不去做呢？如果洗澡能让你放松你就洗澡， 反正你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对你最合用的方法，可以让你精神意念完全集中在神上面。然后有一个敬拜赞美的过程，有的人需要敬拜赞美，借着敬拜赞美的歌进入一个神的过程。当然我们要提醒，如果要进入神的过程，不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唱唱跳跳叫真赞真赞，这样的话你很难进入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要一个比较柔和的，有些进入圣殿的歌曲，可以调整我们心思意念，那我们心思开始意念开始集中在神上面。这过程当然可长可短，随着操练的过程，我相信一个常常操练的人，他随时可以进入神的同在，在那一瞬间他思想神的心思意念，他就可以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你最后可长可短，很快进入神同在。当你觉察到神的同在的一瞬间，你就可以开始问神说：神啊，我要为什么祷告？我要为谁祷告？为哪件事情祷告？如果你调得很准，一下子这意念就来，而且这意念的快的是什么？你刚说想要问说神啊，这意念就来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嘛，我们这意念发出来已经到达神面前了，但是在我们头脑中还是要转化成一个言语的过程，所以我就慢了半拍了。所以你知道等候神听神的话语是这么快吗？不是你坐在那边一直听听听，那不是，那说明你调频调得还没准，还没进入神同在。所以听神的话语其实是一个领受神话语的工作，因为神已经内住了，神完全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所以如果你照这个意愿你去想的话，你就发现哎，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还祷告，突然间就觉得哦，我去祷告，因为神已经知道你要问什么了。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否定，马上就否定说哎，这是我乱想的，我再认真等候一阵子看神有没有说话。我们初学者常常犯这错误啊，这错误其实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你如果已经听完了，就表示你调对了，又觉得不太对，又要调别的，那你永远在不太对了。可能你需要再洗澡一次。我在开玩笑。我就说你，我们这经验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花了很多代价，捞了很多弯路。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总结，有一个一二三四这样写下来，每一点都是可以让你去思考体会的。当我们知道我要为神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人身上面，开始用悟性或方言迫切祷告。我们知道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人的习惯马上就要分析说这个人最近做什么，身体状况怎么样，工作怎么，遇到什么难题，然后我们要为他祷告。当然这些是很好，问题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撒大网捕小鱼，你不知道他现在需要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属灵的突破口是什么。所以最好的话是神给你一个目标人事物，你就开始祷告说：神啊，求你启示我。当然最好的方式我习惯了，如果神给我一个人，我就说：神啊，求你来祝福他，祝福他嘛。因为很多人时候不是不知道怎么做，只是他没有力量胜过。我们灵里面求神祝福他，他被神高某，他有能力战胜，他自己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想这个人在平常大家没有想到这些东西，我们会想说：神啊，那你要告诉我，我要告诉他怎么做。其实不是这样子，圣灵内住他在里面，我是指信主人，他需要这些灵里面的支持。所以在这时候最有效的祷告方法就除了悟性的祝福，还有一个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就是我们在私底下为他代祷，如果有方言的恩赐，你可以为这个人方言祷告。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说我们不一定要明白总方言祷告是什么，你不一定有解释方言的恩赐嘛，圣灵也不一定会大致告诉你是什么意思，但是你愿意被神所用为他代祷。但是我想比较实用的，对大部分来讲，如果你没有在方言上很有多操练，你还是可以悟性祷告，就是祝福他，灵里面祝福他， 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神有继续启示，这些启示一般是抽象性的，不是说他真的做那些事情。那当然，如果是比如说你发现他去做一些坏事情，但这坏事情往往是象征性的，代表是说他做那一类事情，不等于是说他真的做那些事情。这是我们以后要讲的解释异梦异象第一个原则，就要从象征性的方式解释。不，无论如何，当神开始启示的时候，你要开始祝福他，为他征战，那神会给你各样的意念下来，悟性谎言。然后祷告完以后，你祷告他觉得可以停下来了，当然了，可能15分钟过后你还觉得不太够，灵里面觉得不太够用，那你要做别的事情，那已经可以了。过等你忙完所有的事情再回来再祷告，因为是15分钟嘛。所以啊，都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需要做所有的事情，但你迫切为另外一件事情祷告，你很难用悟性祷告。像我们做电脑的，你一定要用想得头发白的，想得头很紧张，那你怎么办？你可以用谎言祷告，这是我常常做的。就是说以前神操练我也是这样子，总是在最不方便的时候有最多事情发生。那我们一方面学会信心交托神，做灵里面有信心的祷告，我们一次祷告把这事情交在神手里。另外就是做资源性的远程火力支持，就是谎言祷告，意念中想着他，谎言祷告。同时我们还可以写软体做各种事情，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运作，这也是很重要的功课。这样的话我们理解到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神的同在，就这意思。第四点说，做完这些练习以后，你必须详细的解释记录这过程操练的时候，因为每次操练都是神为你度身定做的一个训练的课程之一，你必须把它记下来。那当然记下以后，你还必须有一个解释的过程，我们以后会教养的。基本问圣灵怎么解释，求圣经印证，然后随着你解释的经验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越来越容易解释。当然了，还要先求一些印证啊。比如说你为一个弟兄祷告，你知道在某方面有问题，如果最好的情况就是说有机会神会给你印证，说明哦他真的是有这问题。你会，那你也不要是直接，就有时候很比较直接，要等候神的时间，求神给印证。这也是对我们先知性操练一个进步。如果你没有印证，你就不知道那时候的感动，那时候的祷告真的从神而来的。但是你做久了，你就像琼娇常常为别人祷告，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嘛，就像摸真钞票一样嘛。你到了祷告久了，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就是神来的意，神要我祷告问题，这个意念是从神来意念，这样就没什么问题，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这没法代替的。哦，你可以知道有这回事，但直到你做出来，你永远没法说你明白。睡前简短的敬拜、赞美、祷告和默想意象。当然，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就暂时不要默想意象。其实，一个敬拜、赞美、祷告的过程，只是要个进入神同在、有安息的过程嘛。你并不是每次睡前都有机会换一个敬拜赞美音乐。如果你要哄小孩子，或者家里有老人家有病人不能发声，那你怎么办？甚至你连出声都不行，你也可能真的需要没有机会翻圣经了，只能默想圣经了。如果你抱着一个孩子睡觉，那怎么办？所以这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最好的属灵操练。你要学会把自己完全的全身心的交在神手里，进入神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过程，而是每个人需要操练的。神不会让你操练每次都有一个机会洗澡听赞美经文，不会的，因为他需要在我们患难中操练才是有真实的生命出来嘛。 所以回到这个十五分钟敬拜赞美操练，就是说无论是自己的别人的，你都需要记下来，你要积累一下自己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如何记录。所以想起来很简单吗？预备一个过程，可以让自己很快进入神同在，直到最后可以随时进入神同在。问圣灵为什么事情祷告，哪件事情祷告，然后就顺着圣灵给的意念或悟性谎言祷告。十五分钟结束，有机会记录下来，然后等待神的印证，因为印证是能够辨别我们自己的意念还是神的意念，可以加强我们的信心。然后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代祷的同工，就是有人站在你面前，累不累，你注意力一集中，就开始有神的带领，可能有一句话，可能有一个意象。那如果有意象的话，就是有大致的理解，简单的解释，不可能有很深的解释，可能你也很累，可能也没有时间，不，无论如何你有一句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我想对大部分人讲就是这样子就够了。因为我们必须要做到，就是说差不多就等于拿起一杯水喝下来一样。属灵的运作是这样，就像我们随时都可以拿起圣经看一下，然后分享一个话语，应该是这样子啊。做到这样，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个恩赐运作就相当的熟悉了。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的同工都可以做到的，只要有心操练，操练他几年都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个恩赐是神的设计，也是神的恩典。当然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最好是眼睛闭起来，我们还不太容易分辨我们这个自己的想象力和圣灵能力，还有如果眼睛不闭起来，周围很多搅扰，you know?然后有时候不一定是话语，什么东西都可以搅扰，所以眼睛要闭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祷告时候为一个人代祷，一件事情代祷，有时不一定真的需要花完你十五分钟，因为基本上有一个叫走马观花式的代祷，特别是对先见性操练也是不可缺少的。我自从教会服事的观点讲，比如说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一个名单，有一些主要代祷人事物，我想大部分人都有吧，特别是想做先知性操练的。然后如果你十五分钟，你也可以拿起这个，然后就每个人这样代祷悟性谎言代祷三十秒。我当然是做得成熟了，三十秒的过程已经完全足够让你有一个意念，然后为此祷告，简单的解释，在灵里面祝福他。我不是说你不能超过三十秒，我是说从操练的角度来讲，你有意识的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我想这也是圣灵的带领，因为我这里不是乱写，这些都是我自己在操练过程中一些神的带领启示，我把它总结下来的，行之有效。因为属灵的操练是一个跟神的互动，神也喜欢要我们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跟他学习，因为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嘛。所以不是很死板的说，神啊怎么办，神啊怎么办。你觉得这样的学生是好学生吗？如果一个好老师总是看到，哇，他好像那功课还没讲，他已经把功课做完了，是不是最好的学生了？然后或者是说功课画下去他已经提前看了，然后一直问，我说哇，这样学生太好了。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那种写下来交给我啊，迄今只有一两个人做得到，我觉得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祷告就是，所以为这个代祷是一个我们一个策略性的迫切，逼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集中精神呀。这样其实也是很好的操练。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服事中，祷告团队很多人，像我们的教会一次可能有一两百人上来，然后每个人都有平均下好几个人，然后周围很多祷告的声音啊，然后可能有些征战释放的祷告啊，请问那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必须操练这功夫， 有时你还在眼睛看着他，你不然一下就头这样低低这样看，因为有可能有些需要嘛，要观察他的反应。有些人可能他暂时不容易接受，或者有时候各种反应，这些都经验的问题。所以你必须有一种很简短的一种30秒钟的操练。当然刚开始可能几分钟，有30分钟也无所谓。我的意思是说，测验你这个开始成熟就是到这样地步啊。所以我如果是做这种祷告，我建议操练时间不要太长，控制在15分钟，每天多重复，重质量不要重数量。我是指对我们这些很多事情要做的人讲。同时要提议说，这样的操练并不能代替我们平常的灵修、读经、祷告、查经、教会，这些都是必须的。所以我把它变成15分钟操练，就是说在这些空隙中间你都可以做的15分钟。当然如果你有10分钟，那也是好的嘛，5分钟也是好的，反正这个是一个一辈子的操练，它不是说你现在一定要一个鼓励。这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啊。对我来讲，我差不多是24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了，因为这是神给我特别的一个呼召。我都是讲限制性的事情，不是讲祷告啊什么解释啊，所以我对这些特别的有感受啊。所以平常我也比较少这15分钟操练，我几乎都是在5分钟操练。因为我想起来的时候，常常有人发一个 email 说，哦，这个意象怎么解释，那我其实最多只能花5分钟，包括看呢，简单的祷告解释，然后打下来，啊，我最多只5分钟。所以我的，但是你又不能乱写，但是这也是很好的操练。我就是基本上我都是有，因为这样的操练，反而能够帮助我去服侍嘛。目标就是这样子，前面有一个人在30秒钟，你可以把神的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大概讲出来。我们的操练的目标是这样子。 OK， 我们可以开始讲解释了。就是当我们明白能够分辨各样的意象异梦，大致上开始操练我们这异梦异象的这些内容啊、方式啊、方样啊，各种花样会越来越多。因为神是极其有智慧的神，他的设计总是他独特的目的的。像我们上次4次操练，他讲的基本上的圣灵赐下的意象都非常的简单，可以马上直接的解释。但是事实上对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讲，我们的意象异梦通常不是很容易直接解释的，往往必须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训练嘛。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去网上看我们过去弟兄姐妹一些的解释。然后明年初就有这个异梦异象路边操练的书出版，所以可以大家去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书，你随时可以还在身边看。因为啊，像我们这样教的课程好处就是说有一个现场的操练，可以让你体会到先见性恩膏运作的感觉，可以很快进入。但是从一个学习解释的过程是一个每天的过程，你需要一个工具书可以随时这样翻开嘛，所以这些是必要的。如果要解释这一梦一象，必须要一些工具，但是工具是很简单嘛，当然最好的工具就是圣经。那圣经的话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预化，所以如果从先见性要去解梦，找找圣经中一些象征性比喻，我建议大家用那个逐字翻译本，比如说和合本啊、英文的钦定本。为什么呢？以后我们在解释中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有些现代的译本，它常常把一些数字换成现代的单位，它就失去原来一些象征性的意思。 还有有些是抑郁的，就把一些话用一种需要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候他会失去一些意识。另外就是说，你最好是一些圣经的软体，你可以查找很快。因为我们现在有软体，有各种 iPhone 啊，随时你都可以查一个关键字的啊，你不用很可惜嘛。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拿一本翻得很旧的圣经，哇，那都破了很多 tape， 当然很好了。但是从查找方面来讲，我相信大部分人查找得很慢，因为你的翻嘛，我对大部分来讲毕竟不太适用，所以我建议大家都买一个智能手机，不一定是 iPhone， 你随时可以查，因为它是小电脑，同时你也可以带你喜欢的圣经。我也是这样子啊，我要灵修的时候，我一般用我自己用过的圣经，因为上面好像翻得很旧很熟悉，像老朋友。但是如果我要讲课啊，我要查找，我都是用电脑。事实上我现在用电脑越来越多了，已经超过50%-60%了，大部分时间我是说是用电脑去读圣经，我觉得效果很好，因为我随时喜欢我都可以给它拷贝存起来做各种 notes。 所以对于一个要解释意象异梦的人来讲，你最好是要有电脑，或者你刚开始学习很难，因为是查找的问题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做，我相信你也可以做，但你可能成长的速度会慢一点，因为你信息不够嘛。另外说，你记录的时候最好就记在电脑里面，因为电脑的好处就是可以查找，你可以随时都可以查找，而且你可以所有的异梦异象合在一起查找。这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也是大家常常忽略的。大家很简单都写在，特别是很多姐妹嘛，她随时都写在自己的纸上，好是好，但是那个纸丢了怎么办呢？更重要就是说，她没法把所有的异梦异象合在一起看。比如说常常有姐妹当然很认真写了很大的字，然后拿给我看，要让我帮她解释。但是如果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一次把所有的梦都给我，我就那会更容易解释，因为这梦是有关联的啊。而且最重要是说，万一那个纸丢了你怎么办，这是我大家考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平常不太用电脑，特别是圣经软体，为了这课程你一定要做的，我相信对你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我常用的就是有录音嘛，如果神的话语来不及我就录音下来，那服事的时候我一般都有录音嘛，这是很重要的嘛。要不然人家有时候你跟人家分享完，人家他想的是那一个方面的意思，那回来又跟你变，那到时这很难讲，所以我们一定要录音嘛。当然如果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教会的遮盖，就有一个教会的公开的场合，有一个有一个公开场合让你来服事。那这并不等于说如果神真的感动你有一个临时的你就不去做，而说你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当然还有圣经的参考书也是很重要了，我们属灵方面成长，你要成长你必须很熟悉圣经了，特别是先知性大小先知书啊，这样各种先书你必须很熟悉的嘛。因为每个人你仔细去研究圣经上面的各位先知，从先知性运作角度来讲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是大家一个非常平常没有想到的。大家都很容易从神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各样的先知和他所带出的信息，那其实你们想过，其实大家已经试着在解释异象异梦了，但是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不仅从这解释方面来想，还要把它总结出一个原则可以运用到我们现在神给我们的异象异梦。因为我们的解释是必须建立在圣经原则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对先知性的那些书籍 大小先知书，各样的传道书、箴言啊、启示录啊，像这些啊、这些书卷特别熟悉。哇，你会发现看到自己的异梦异象的解释的层次突然间扩展很多，因为解释的能力是跟我们一个属灵高度和国度性看见有关的。如果我们对神的心意、神要做的工作，在每个人身上工作、在教会做的工作和在国度上要做的工作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你的解释有时会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你从自己的个人的有限的狭隘的生活经历中要去理解，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扩展我们属灵视野，我们就越容易领受属天的意象。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属灵的高度往往决定了你解释的完全度，甚至正确度、深度。那些书店卖所谓各种解梦的书可以看吗？我的建议呢，我说不是，我们不是基督教了，这些算命的书啊、解梦的书啊，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没看过，那你根本不需要看，因为你不需要那些噪音。我们刚开始操练，如果一个人有心开始操练，又是非常纯正的受过教会的教导，又对圣灵的运作开始有兴趣，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起始点。因为你根本没什么搅扰，然后你对有一个健全的系统神学的框架在你里面，然后又对圣灵有一个开始要认识圣灵，然后或者又来到有这样的班，我觉得这样的人进步得很快，因为他是在恩典恩典当中，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嘛。就像我们在头几堂课分享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异梦异象，这样人是非常有福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看，当然如果你走过去你想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你可以发现说其中很多的道理都非常违心的，甚至是二层天的。比如梦到什么眼睛跳啊，左眼跳右眼跳，那些大家当然不是我们要讲的。我们也在前面花了两三堂课怎么讲如何分辨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基本上都不用担心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看。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四十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解梦出于神。解梦出于神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如果神给你一个异梦异象，他一定会给你解释嘛，因为他要引导你嘛。如果他不引导你，他干嘛给你？如果他不想通过异象没有引导你，他干嘛给你这异象异梦？所以没有这信心，不明白只是时候未到，可能你的灵命还没到，可能你的神要你多学习某些圣经课程，可能这个实现的课程时候还没到，属灵生命成长阶段还没到，各样的时间都没到。不过我们要这个确信说解梦出于神。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下定决心开始记。啊，很多人都跑来问我说，哎，怎么操练这个解释异象异梦呢？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开始记下来？直到你记下来，你还没真正开始学习异梦异象，就这么简单。因为异梦异象，就像圣灵有一次提醒我，是一个神对祷告的邀请信。神邀请你来祷告，所以异梦异象是这样子，它本质是一个祷告的邀请信。那你不记下来，你过一阵子绝对会忘了，因为你没有操练过。所以要记录异梦异象，其实就是解释异梦异象的第一步，不可或缺的。大部分人他没有记录，所以他没法长进，他过一会儿就忘了。因为你知道有时异象异梦一个很大重要是神对我们的鼓励，可能过了几年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 你看到这个异象有没有突然明白是神已经知道，这对你的鼓励，你就有信心胜过。我想很多人都这样子，但如果你不记下来就很可惜嘛。就像哈巴各书第二章第二节讲，神对他说，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或者随跑随读。当然了，这个神是让哈巴谷把这些末世这个意象写下来，让人家可以明白。但是从记录的角度来讲，岂不是这样子吗？神没叫他哈巴谷上这个广播电台，当然不，那也不有人，或站在城楼上大声讲，每天讲，24小时讲。他是说你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有个标准，这标准不是随便写的，而是说一个跑步走过人，他像随便开眼，他也可以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等一下会讲，你记录的时候有一些标准你要写下来，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哦。文字的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有一次我在祷告，神给我的启示说，我们在公众分享这神的信息很简单，有三点。第一就是可读性，你不要写的大家太长太短都不合适，要恰到好处。就像人家一个匆匆跑过去的人，谁跑他就谁读。第二个就是要有感染力，你要写的非常很好，要有感染力嘛。当然第三就是正确，你不正确当然没有用嘛。所以我最近我都给我们团队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我们的分享基本上可以控制在280个字。为什么280字呢？刚刚是两个 tweet 在 Twitter 上面，这样的话每个人大概讲3分钟，而且你必须很精炼，一讲大家就被感染啊，一讲神的信息就被彰显，然后随跑随读，跑过的人都可以看到，因为两个 tweet 嘛，280字。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包括读圣经的时候从各方面读，我从这句话我就可以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可以把这原则总结下来嘛，随跑随读。所以啊，这是一个标准啊。那我也不希望大家写异梦异象的时候都给我限制在280个字，因为我们知道解释异梦异象有3个层次的解释。那第一个层次的解释就是我们讲的啊，像这样子可以人家很容易就知道重点是什么。那另外顺便跟人家提一下，就是当你跟人家分享异象的时候，除非是跟我们自己的同学老师，你不用讲的太很多细节，很多人家很难接受的。然后你要给他分享怎么分享呢？比如说你应该说 OK， 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神给我的解释什么，我再看到什么东西，神给我们解释什么。你不要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异象异梦讲下来，然后最后才跟人家分享说这什么意思，这样子人家一定会忘记的。所以你可以讲基本的一个情节再讲一下，基本的一个情节再讲一下，你不要进入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转得太深别人也理解不了的。这是我们操练的时候要小心的，要不然你开始有异梦异象的时候大家很激动啊，就抓一个人就来讲，然后呢人家对你有些怪怪说，哎，这个怎么开始变怪了？这是我们开始激动嘛，我们要知道一个分享的艺术呀。所以啊，这就为什么要写下来啊？我们写下来，我们可以放在网上啊，放在自己的 blog， 然后朋友哪一天看到了，他可以自己坐下来慢慢思考，他就理解说，哦，原来这是非常好的神的祝福，不是我们怪怪的。我觉得是这样子说，呀。所以从神来的异梦异象需要一个积累，一个积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就像老师给你作业，每天当然是很简单的，但是你积累一个学期下来，你就发现哇，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嘛。所以你要上这门课，你一定要动笔的，而且是要操练文字功夫的。可能你年轻时候非常看琼瑶啊，很好，现在可以开始写，因为琼瑶的小说也很多图画很意象。我相信为什么姐妹很容易 去学那个，我不是说你现在看琼瑶，我是说姐妹可能很多形象思维啊会特别比较好，比较容易入门。不过我觉得神对我们中国人特别祝福，为什么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背唐诗的吧，除非你们上过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哎，这个就是很好一个意象的记载。我不是说这个是他真的看到从神的意象，而是他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很简单的有一个基本的要素，位置天上的明月，然后自己的心情写下来。然后如果你们能够唐诗写这个作业，那是不得了，了不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的中国的文字基本上就是一个意象啊，中国的文字一个象形的文字啊，田字嘛，田字是一点圆中四条河嘛，基本上就是意象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天生就应该容易接受这个意象意梦的解释嘛，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哎，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为什么神的灵要在末世浇灌还有血气的，中国人有福音的座右一棒，中国的文字啊文化都跟意梦意象这个象形事物有关系，我想或许有神的美意，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说这个意梦意象也是特别神对中国人的恩赐，因为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文化很多象形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从图画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祷告一下。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个意梦意象的分辨解释，在合适的场合分享，用合适的方式分享。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下一星期的操练，也真的祝福每个弟兄姐妹记录的心智，见证神的荣耀和带领。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当然了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如果需要先走可以先走，我们还是有一个5分钟的操练，还有5分钟的解释。我们请大家站起来，预备我们的心，开始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要注意这个举手的动作，举手其实在灵里面是向神敞开，你要一个敞开的感觉，说我们的心完全向神敞开。其实圣灵已经开始在运行了。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我们。哈利路亚。神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圣灵，我们大家开口说谢谢圣灵。 OK， 请坐。